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车间访谈。这是在上海的效果工厂定期举办的现场访谈秀，每期针对一个主题，我们会邀请脱口秀演员们一起聊聊他们的想法，敬请期待。
大家好，欢迎来到车间访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彭克。然后我们今天是第二季的第一期，真的是好久不见，这个也是谢谢大家，是我们2020年首次录制，真的是很久不见啊！那天数了一下，我们已经有5个多月没有见到大家，没有录车间访谈了。当然这段时间呢，我们的演员朋友也没有闲着，他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我们一会儿可以来细细的拷问他们。那我们今天邀请了3位久违的朋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忙着剪纪录片的呼兰，还有忙着拍抖音的梁海源。
我居然是这样一个标签了吗？
最后还有仍然忙着拍广告的庞博。好，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你们好啊。
大家好。
为什么你比我们高这么多？这是
什么情况？这是
坐包上了。
对啊，
这位置不是应该我坐这里吗？
感觉他比你高了一头，太可怕了。
庞博应该坐在庞博应该坐在这里啊！大家不要把这个照片传出去，
传出去的就连凳子一起拍。
感觉我在跟姚明坐在一起。
来，快继续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庞博。
大家好，我是呼兰。
大家好，我是海源。
看得出来我们很久没有录过了，
已经流程完全混乱了。对，而且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来这个场地了。
对，没事，车间访谈复工第一天，对吧？就是谅解一下，谅解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因为之前都在 The Box 那边一个大一点的场地，然后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多人一下聚集在一起，所以就是这次用了小的场地。
大家看一下这4瓶饮料。
已经预设好了座位。
我还以为进来是属于机
制了。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这不是随机。庞博肯定看了饮料之后决定坐在这里，他说这是他的专属位置。
又是一个音频观众 get 不到的梗了。
我抱着你坐吧，这样子可能会好一点。
对，人多力量的，好过分。
我们也是很久没有见到大家，然后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很久没有聚集了嘛。那我想也这次借着这个机会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最后一次聚集是什么时候？就是疫情之前。
疫情之前最后一次印象就是在吐槽大会录完当天晚上，然后有一个叫什么趴，就是我们的庆功宴非常的
你掌握的还没有观众。
小胖上来上来上来。
啊，你是这个好吧。
为什么一些没有参加过吐槽大会工作的人庆功起来比我们还要还
巨疯狂？
对，真的那天就请了很多跟节目组完全无关的人，
毫无关系，
他们是玩的最嗨的，然后我们在刚干完工作回来累得要死。
对，你们好像还迟到了好几个小时。
那叫迟到吗？那叫刚下班。这是
我们工作还没有做完，他们庆功已经庆了几个小时了。
对啊，
然后东西都吃完了，然后说你们为什么还迟到几个小时？
我们在那儿现场录完，然后拿出手机，有人已经到这边了，然后那边王建国还在补录，王建国还说，我这个段子好像不行，来咱们再改几条吧。我们在那儿现场写，还在那儿。
对，然后我们从那边过来也特别惨，然后公司说给我们包车了，包的是什么车？你要公共汽车。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公共汽车了。就是，然后我后来我跟博洋受不了了，说要不我们自费打车吧。然后我们聊来打了个车过来。
呼兰那天是艺人，我是蹭的他的面包车来的。
多上节目就好了。
所以我决定为了不再坐公共汽车，我要努力多上节目。
你不如努力买个车，我觉得。
对，那次印象最深刻，因为那天李诞说要嗨到几点，4点还是几点？ 对，四点啊，你是真的到四点是吧？
我没有，我三点钟。
啊，三点早了。
你为什么能来就是个问题。
现场还有来过的吗？那个庆功宴。
这是我们两个导演。
对。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啊啊！对，我没有熬到四点，因为工作实在太辛苦了。
对。
然后我后来就是早上八点多的飞机，我就回家了。嗯。然后就离开了这个喧闹的地方。然后回来之后就很久了，就是很久之后了。
嗯。嗯。那天的确是我们是真的是两点多，我们。拍的那群人是两点钟下了这个电梯，就是从这个七楼下来，很多人都已经醉得不行了，就哭闹，我们感觉就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对啊，
对，好像你那天第二天七点多还要去改另外一个工作，
反正就是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真的。
对，其实每次我们就是节目的庆功宴，大家都会哭成一片，但主要都是导演呀、商务呀，就是我们正经的工作人员。对，
看到了很多外面的朋友哭成一片。
对，以后我们的庆功宴就这样，就是去蹭别人的，好吧？对，对我们自己也不用办
了。腾讯的老师嘎嘎哭，哎呀，太不容易了、啊，你们太不容易了，哎呀，哎呀，这一集被我们弄的，我们在那儿啊怨谁呢？这是，腾讯老师，我不是人啊。啊，你当然不是人了，我们有个腾讯老师微信昵称就叫狗，是
我们不容易，我们都没有哭，然后他在旁边哭。
那天还有个阿里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对，
就见到我说以后有阿里一定要合作，咱们合作合作。
很多啊，还有后来就是今年来了之后，就是认识一些新的朋友，他们也会说啊，我们去过你们庆功宴，就是。
很
就是完全没有，
很危险。一直在反思到底有没有说过什么不该说的。
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了十分钟还没讲到疫情呢。一直停留在了疫情前一天。
对，我们是在回忆疫情之前的一些
快乐时光，
啊，也不是很快乐，虽然很痛苦。
其实还挺危险的，因为那次庆功宴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就是这边的负责人就立刻发高烧了，就是我们的四神女海娟。
什么立刻发高烧？那天也很危险啊，我们就是最后一期萧亚轩对吧，然后我们录兔兔会就坐在萧亚轩旁边，然后萧亚轩在发烧，然后抱就是身上还盖着毯子什么的，后来放那个放节目出来的时候，就有弹幕还是在也都已经在说了，说当时什么他们没有事吧什么的。对，我们差点就跟萧亚轩一起隔离了。
应该是1月17、18、19号的
15号
那几天，
16号好像，
15号，我记得15号。
就是已经开始，对，
我也在咳，那天我在狂咳。就我录最后一期的时候，我的凳子旁边是摆着四五种药的，导演组备的，就是确保就是我在上台，你们可能没拍到，就是上台之前狂吃。
能拍到吗？拍
到。我特别
又没给钱，这是
要拍还是能拍到的。
还有京都念慈庵，我们的老朋友。
哦，这不是我们的老朋友，京都念慈庵。
真的是就为了确保那五分钟可以顺利的说完那五分钟，就是下面都在狂咳，就是那后来有点后怕，但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完全不知道。
而且你那时候是刚巡演回来，对对，
巡演回来
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候。
对啊。还去了东北，我们1600人的场地演出，
是，
然后下面我演出的时候下面就狂在咳嗽，真的是。
是冷的吧？那是
对
对，其实是冬天，本来就容易感冒，
是
嗓子不舒服。
但我不知道，我说大家笑的都咳嗽了，谢谢大家，老乡们待我不薄。然后，
难怪他们宣传一直说那边很爆场，对
特别爆。
呼兰可能是所有人里最早有抗体的人。那疫情开始的时候，你们对疫情开始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样的？当时比如说是应该是春节的时候，我印象中是真正大家意识到哦这件事情比较大了。那你们春节是怎么过的？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本来是1月23号的机票，应该是武汉封城的当天，然后我前一天就在那个跟我家里边说，就是好像有疫情啊，要不今年就不回去了。他说哎呀，有什么关系，回来吧。然后第二天封城了，然后早上给我打电话，要不还是别回来了。对，
你就是一直没出过上海是吗？
对，我应该有2个月吧，5、60天都在家里那楼里，我就最多可能就走到小区扔垃圾那个地方， 然后家里因为家里垃圾实在太多了，
还要分类。
对，
你那个时候有口罩吗？就是你去扔垃圾的时候。
肯定有。
有，但是是那会儿是很，首先是很神奇，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婆不知道为什么在一月十几号就是突然间买了几十个口罩，就是大家还没有那个市面上还没有开始买口罩，她买了几十个，但是你后来就买不着了呀，就是你这十几几十个你就不敢不太敢用，你知道就是就是感觉像是那种，就是
一直到现在还没拆是吗？
应该还有没拆的，就是货起来了，就是后跟后来买的货起来了，应该还有没拆的。然后就是我就用一个那种就是平时戴的那个口罩，就自己有个心理安慰那个感觉，然后就戴那个去扔垃圾和拿外卖什么，就戴那个，然后回来就嘎嘎洗它，就是完全没有用，就是就我知道我这一系列的举动都特别没有意义，但是心理上舒服一点的，
好充实啊。
对
感觉每天都好有事情干。
对，
我印象里我是22号、23号封城，22号我们还有一些人在，我们不敢出去了，已经就是不敢在外面去吃饭。但是我们这群人回来之后，我们在山阳已经没有什么观众，就是我们自己就借了那个地方吃东西、喝酒，就是从巡演回来，我们说聚个会。但22号那天晚上就已经留言满天飞了，就说明天可能要封城，然后很多人可能就要往上海跑，就我们就
啊
谣言嘛，就那时候都在这么说。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半夜，那时候到了半夜就觉得我们就回去吧。
没有，李诞就是他本来在成都过年，要应该是还是去成都玩干嘛，反正他应该反正要待几天的，然后他提前就坐个高铁就咚咚咚就回来了。毕竟、
那时候就是
成都坐高铁回来啊。
对
啊，
那时候就在竞速啊。然后其实没，其实后来都是谣言，人家武汉人没有多少人出来，上海其实后来也没事情，但我们就是黄，那时候就算了，
草木皆兵，
草木皆兵就回去了。
然后你就回老家过年了是吗？
没，哪也不能回去。我们本来想去山东的，但山东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说，就是说哎呀不想回去这个事儿，但一打电话。他们说上海你们就别回来了，我们他说我们怕上海的，然后
互相恐惧，黑暗森林。
对，我那个我还好啊，因为我16号庆功宴之后17号就回去了，
其实就差那几天。
我家里人还没有来得及跟我说你不要回来，然后我已经到家，我已经到家了。然后就是回家那几天，就事情发展的特别快嘛，就每天都有新的消息。然后我大概在21号的时候，就是也是很莫名其妙走过，就是一家药店，然后看药店那里就写着有口罩，然后我就进去买了2包口罩。
如果是有矿泉水，就买矿泉水。有啥买啥，这个。
对，
有年货
的，有年货和口罩。对，只要它挂出来了，然后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当时已经限购，就是一个人就是可以买一包那样。就是那天我们就反正有两个人、三个人，反正就是买了2包，然后回去，然后就结果就很快就发现，就直接就买不到口罩了。
嗯，
然后22号其实过年呢，就是还有一个计划了，然后计划就。是不是计划等一下再聊对吧？
你不如
现在等一下再聊吧，
怎么还留钩子呢？
对对对，
嗯，
下回分解。
他5个月就干了这么点事儿，一个问题回答完，
一下子不够聊，
一下子不够聊，
因为太单调了，生活太单调了。
我已经说完了，然后我每天就洗口罩，
对，你只剩下一个做菜可以说。
我这口罩都洗褪色了，我感
觉蓝的洗成白的了，所以
洗白又洗黑，
洗白大会。
就别接了，这爆梗还往下去。哎呦喂！
可是洗白我不大会啊，
洗白洗习惯了。
这个破梗能续出来3番了。
哎呀，这不是本职工作吗？吐槽大会5火热招商啊，是不是？来一来，洗洗更健康，好不好？
连京都念慈庵都已经植入过了。
回来回来，那你们在疫情期间都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哎，可以聊了。是不是很快？
仿佛像插了一段广告一样。
就是很无聊。就是每天就起床吃饭睡觉，然后就起床吃饭睡觉，看
这么精彩的故事，
看电视，对，看电视。
这个广告口真是不大值得。
啊、 就是因为其实在放假之前工作特别累，然后那段时间就是你是很期待说我有一个完全没有其他事情，然后就是你就在那待着的一个生活，然后你就发现这个生活很快就如愿以偿了，对然后你想干别的也干不了，所以就是每天在家里就是跟吃爸妈做的饭啊，然后跟其实陪一下他们还挺好的，就陪老年人看电视，然后
闲着也是闲着嘛，
对，闲着也是闲着，对，他们也没有要打孩子，
拐得很巧妙，我都没想到。
对，我原来的计划就是，我原来的计划是
一个，
原来的计划是过完年是出去玩的嘛，然后我跟程璐斯文已经定好。
哦，原来是这个计划。
我
这个是单值得单独拿出来说一说的，嗯，一个大梗。
我们已经定好去冰岛的计划了吧？然后冰岛还有挪威还是什么的，就是去啊，非常浪漫。
还好没去，
去看极光。
想去哪拍就去哪拍。
对，真的就想去哪拍去哪拍。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就是啊，就不用跟他们去，好开心。
挺好，挺冷的。
对，因为我当时我没买机票，因为22号武汉就封城了嘛。
因为你怕他们骗你，对不对？
对，武汉封城了，我就想，万一就是机票白买了，就是退不了啥的。然后就等了2天，就然后大家都非常默契的就不去了啊，就是很快就到这种程度啊。嗯。
我之前发过一个微博，大概类似就是讲说疫情结束之后大家不要互相问你最近都干了啥，其实大家都没干啥。你真的是，你看这都是搞个盒搞个网线，就脱口秀演员之前啥时候说这么细的事，这样都很忙的，就这些时间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之前观察生活哪有这么细，
对啊，
人人都是宋飞了，现在
都没干啥，就一问就容易尴尬，就感觉自己蹉跎了很多岁月，就是对吧，就五个月的时间，你让一问这个事情就回想我五个月都干了点啥，就其实没干啥，就是就大家都保持体面，就不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最好的，就挺好的，哎，活着就好，就够了就够了，真的就够了。对，嗯，
特别没事。
对啊，是
2月份的时候特别想上班，就是就反正从某，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那么个节点，就突然间想工作什么，但是我们这个肯定是没工作嘛，我们就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就天天在那个各种群里边，就是咱们整点活啊，要不咱们直播去吧，什么之类的，就后来就一帮人真的直播去了。然后
是是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飞书做了一个车间访谈嘛，
对
对，那个时候就是一下 brief， 立刻大家的活就来了，
对，
就是特别热情。
就是他们早上一给我们客户一扔过来一个 brief， 说晚上9点能不能出风啊？晚上9点才要吗？啊，你别挂呀，我就。老师，我先跟你说说，你看这样行不行？是吧？不行可以改，是吧？别走，别走，
很卑微。
对，预算都不是问题，可以发微博，都可以发，都可以发，是吧？可以发。
飞书的人也很不容易，好不容易拖到9点，你还要提前。
对，
真的是达成了有史以来最最友好的一次合作。
我觉得整个过程，大家对工作的那种欲望也是这样，就是刚开始休假的时候觉得哇好轻松，对吧？很开心，很享受。然后突然间发现你不能工作了，然后你有一种就是反抗的情绪，有点焦虑，说啊好想工作，好想工作。然后现在就是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怎么工作过了。然后现在就好享受啊，
对，发现
就真的习惯了，对对，这样也挺好的。
哎，那既然因为刚刚说到就是很多工作都被耽搁了，你们是有真的除了海员的冰岛计划，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是被耽搁了吗？
我们整个演出的计划都被耽搁了，
对，
对啊，
就是演不了嘛，就是最近才恢复这个正经一点的演出，包括我们的访谈也是，
我们他。呼兰本来2月份就去日本了嘛，
没，我还说实话，耽搁的事情还比较多。就我2月份本来要去一趟美国，美国那边有个活动，然后回来是要安排一个15天的巡演，脚踏实地巡演。3月份要去美国的又一个巡演，又要去他那边那个巡演。4月份回来本来还是想脚踏实地和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事情，然后现在就本来是2趟美国，2个脚踏实地巡演，现在就都
天哪
啊！
哦，所以问你最近忙了啥，是真的会伤害到你，
真的会伤害到我，
对，
真的会伤害到我。你
我们就是那些。 什么那个把华语喜剧推向世界的那些计划，
对对对对，
就是这是我们那个老板的原话，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结果世界喜剧都不大行了。
对，我们一开始还不大确定我们能不能去美国巡演，但一开始的我还想着说，哎，那边不要严重，中国疫情见好，可能会去。但后来
是怕对面不让我们去，
对，
那会儿是中国疫情最严重，
对，取消取消取消，后来取消了，啊，好，不用去了，就是这样子啊。这个这每个人都有这种各种心理的转变，就包括各种事情。
对，我们本来我跟海源应该本来要去澳洲的，
对对，
我们有那个澳洲巡演，然后包括什么墨尔本喜剧节，还挺。
对，本来我们回到上海之后，他们还给我们催稿了，
对，一直在催稿，
对，然后一直催，我们就一直在拖，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很有可能就不用再去，
对，去不了，然后就又很麻烦。因为我们写了一些新的东西，想
对对，
想不是想把华语喜剧推向世界嘛，然后就写了一些新东西，但是我们没法练，因为我们就是你们不开吧，你们不在，我们没法练，所以就很慌，又怕又要又最怕的是
就是上一
最怕的是练不了直接去，
对对对，我们就说我们几个人搞个读稿会读完，然后就直接去讲，
对，还好取消了。
澳大利亚疫情严重是吧？
忘了是为啥了。
那个时候是前期是中国严重嘛，然后来。到三月中旬的时候，就是澳洲那边也开始就是比较严重，后来整个墨尔本的喜剧节都取消了嘛，
对，
然后就没有去了。
而且那个喜剧节听上去就有点危险，因为它是世界各地的喜剧人飞去澳洲，
啊，对对
对
对, 对，
不仅是中国的，所以就对。
对，我们本来我们想抢在张艺兴把华语音乐推向世界的时候，
抢滩。
对，
我没有这样想啊，我没有这样想，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是他个人的想法啊。我只想去赚点钱而已，
啊，我仅代表我个人和庞博呼兰
还有贺小西
还有贺小西错过太多事情了，我本来还想在梅赛德斯安排一个专场
好可惜啊，
对，但实在没有办法只能下次了。
本来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我跟彭哥我们在筹备一个节目，是
啊，
我跟你说，
关于奥运会的，
是以东京奥运会为基础的。
我们已经策划了一年了。
对, 对他们还，
人家奥运会都策划四年了都没说，你这还抱怨上了。
哎呀，
对他们还说请我做嘉宾，
对，对安排的明明白白，这都是
整个生态链都毁了，
这都是嘉宾，
我们是一个喜剧奥运会之类的嘛，
是跟腾讯体育合作的，然后因为腾讯体育是。那个东京奥运的可能我说的可能不准确啊，可能网络的什么转播权有这种，然后他们就是做一些配套的这些什么，也是类似访谈啊解说，我们就把什么你看我们这种四个就你们看嘛，然后这儿如果坐着一个苏炳添，那肯定就是很多人看了嘛，我就不说换掉谁了好吧，有点伤人的。当然就这个意思嘛，对吧？然后就没办成，然后就拉倒，然后就问腾讯体育的朋友们，
还好没办成，不然苏炳添今天就中奖。
策划了一堆什么让李诞跟苏炳添比赛跑，比说比一米。
我觉得你们这个不值得策划一年
了。哎呀，
让李诞跟苏炳添。
反正就没弄成，然后后来还问腾讯体育的朋友，你们最近在忙啥呀，什么 NBA 什么五大联赛足球各种体育赛事全都取消了，你们在忙啥呀，他说我们就是在想这个问题啊，想不出来我们在忙啥，我们就要被遣散了。可惨了。
但明年还会有奥运会，
是，但就不一定有腾讯体育了。
我们那时候都不敢跟腾讯体育的朋友们聊天，
真的，我们有个群就效果乘以腾讯体育，然后括号东京奥运，就是啊 title 巨大，然后里面六个人。
所以你现在这个群就是
过了一年少了一个人，
对，
真的少了一
个
人，
这个，
我看了，
只有效果乘以腾讯体育，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只有效果。后缀越来越少。
我们还有一个效果的内部群叫东京奥运会都靠我们啦。里面有四个人。
东京奥运会就是没找到你们，你知道吧？不然现在还能坚持下去。
哎，
你们可以去四乘一百米，正好四个人。
我们跟谁比呀？ 我们自己打自己。
前几天在山阳有一个日本的演员上来讲，我第一次，对，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日本的演员过来演，我说你是东京组委奥运组委会最近比较闲然后过来讲脱口秀，他们都已经开始加入我们了。
对，东京奥运有特别多荒诞的新闻，我们那会儿收集了好多他们特别诡异的新闻，本来想做节目的时候吐槽他们，全用不上了。他们弄了个圣火，一路上灭了不知道多少次。特别好笑。
那段时间庞博有一个爱好，就是每天在我们那个东京奥运会全靠我们的群，然后扔一些东京奥运会的搞笑新闻，然后那个搞笑新闻越来越多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会不会取消呢、
就微博上有一个东京奥运快报，是一个就资讯账号，最近他已经开始发动森的新闻倒卖大头菜我
我前段时间也有腾讯体育的活，篮球现在 NBA 不也不能播了吗？嗯，他们杨毅，对，杨毅他们就现在只能
硬说，
对，天天去比什么皮蓬和杜兰特到底谁厉害啊？什么谁是历史老，就全这天天就在磨来磨去，就在说，那没办法，
很快就会比到李诞跟苏炳添，
有可能
谁
更
快
啊？太惨了，真的太惨了，
超新星运动会，
感觉像虎扑会干的事儿。
那段时间有没有让你们比较开心一点的事情，就是除了这些计划被打乱之外有没有好消息？沉默
了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一个比较低落的状态里嘛，
是
我印象中。嗯，那段时间都是不敢刷新闻啊，不敢刷朋友圈。对，
嗯，好消息就是干活的时候吧。
嗯，
就是
有活，
有一些工作的时候，还是就发现人就是你得工作一会儿，然后得证明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有一定的价值，然后赚到一点钱，也可以不赚钱，就是至少就是被整个社会需要的那个感觉。
嗯，
我觉得那会儿特别明显，就是每个人都在家里，然后就有点像那个科幻小说里边，或者是什么2000年的时候，就是挑战那种哎没有网络生存大赛，或者那会儿畅想的是什么？你家有一个管儿，然后什么快递外卖就全通过那个管儿送到你家里来。我当时那感觉就是这样，每天就是一些人把一些食物投喂到我这里来，
牢房的感觉。
对，也你非说出来，然后然后就在里面就感觉特别不被社会需要吧。
嗯，
尤其一想我们这个工作也太没有必要了，就是疫情的时候想听脱口秀干啥呀，啊，讲脱口秀干啥呀，
对，
我是谁呀，就那种感觉比较明显。
就你有感觉就是每当这种大的事情来临的时候，就感觉能站出来都是那些什么医生啊、科学家啊，然后什么警察啊，什么，就是他们是永远冲在一线，就是好像
你站出来就是你回去吧，别出来添乱是吧？
对，
你出来这还有五十个观众啊，这是受不了，这是。
就像以前有一个美国有一个叫乔治卡林的一个脱口秀演员，他讲过一个段子，就是说，就喜剧演员是真的没用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别人就是。比如说在路上被撞了，你会跑过去问他啊，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吗？我是一个喜剧演员。对，就你特别感受到这个段子，就是那种你那种没用的感觉。嗯，
还不太，就感觉，比如说像原来遇到一些什么、什么，比如自然灾害，什么洪水、地震什么的，你还有那种你说，哎呀，你虽然可能不会去吧，但是不行啊，我是不是去当个志愿者？是不是我去献血？我那会儿真去献血什么，你还能做点事儿。现在你就感觉，我是不是需要有人给我输个血什么那种感觉，就是感觉特别没有。
对，所以好像听到张文宏还是谁说你啊，你在家躺着就是为社会做贡献了，就那个时候还是挺有安慰作用的。
是，给我们一切行为给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对
对，
因为感觉啊，我也不是那么废物的。我觉得就是那一段时间那个过程，你说真的要说一个什么好消息的话，其他所有的事情可能都比不上。就是你在关注那个数据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哦，好像那个数据它出现拐点了，
嗯，
就是你会觉得疫情有向好的方向发展了，你就会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大家真的是都无比的渴望回到就是我们之前正常的生活嘛，
嗯，
所以其他的事情好像你觉得都只不过是一些小事而已。
嗯，
对，我就感觉有一次我看电视的时候，看那个《天天向上》。他们是最先开始可能恢复那个云录制还是什么，就是就是就汪涵一个人坐在那个大湖南应该是台里吧，因为他可能是本地人，别人都进不来嘛，然后他一个人坐在台里，然后在那儿也坐一个高脚凳，然后在那儿说，然后他对着的是几台电视，然后那边什么大张伟、王一博还有他们天天兄弟，然后还有嘉宾，就每个人在家里弄一个那个，他们好像最先应该是最先做了才能最先播出来嘛，我就觉得 湖南卫视还是很有生，还有很有这个干劲儿，很有生命力，也很不怕死的在做这些事儿，就觉得好像也是有办法的，能做一些事儿嘛。对，然后我们就赶紧求着飞书老师下单吧，你看啊，发个截图，你看你这样做好不好？
那个时候就觉得观众也特别热情，就是你发出什么东西，大家就会很热烈的回应你，因为大家也很希望看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是
就是新的东西。
是你现在回去想，汪涵他们几个人视频聊天那有啥好看的？但是那会儿就特别缺这些东西嘛，所有电视台我看了，就是各种重播之前的节目，重播
笑场吗？你是说？
他不是重，我们是首播，是吧？我们要是重播，我就没有这么惨了。
笑场的事情也让庞博忙了好几天，
可充实了，这是
又占用了两天假啊，占用了整个清明节。
我们是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发微博，我们是能看到自己每条的阅读这些数据的。那个时候的确每条微博包括我直播那个量都很大，平时大家没事都在家刷那个微博，后来大家上班的量就下来了，对，就是非常非常明显，大家就是没事就是刷，天天
互联网和娱乐，
他们神经病的那种行为，什么就全是我们互相去对方的直播间串门然后串完了就会发现其实来听的也是那几个人
都认识了。那段时间你们是不是也比较多的有在直播啊，还有线上开放麦这些东西？
我播了几次，然后我感觉我最开始播就是想找人聊聊天，然后聊了一会儿就发现不行，观众还是没我好笑，然后好累，就是可能一个可能是太久不聊天不干活了，就是发现直播一会儿一个多小时就挺累的，就后来也就不想播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发现来听的就是那几个孤单的朋友们，我们就互相告解会一样，就天天，然后一到晚上十一二点就开始聚集，后来发现这行为也不是太健康，就算了，就后来就没播了。
我这边还行，
还
对，我
还
在播呢，
到现在还在播，
我在播，我的，对，我的观众比我好笑，就是特别好笑，可能是观众的问题，你反思一下。
什么人吸引什么观众是吧？
是什么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特别好笑，就一开始我本来想是搞了一个它叫体面开放麦，就本来说是大家都可以讲讲段子，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好笑，但后来慢慢搞成乡土中国了，就有人在看吧，就是真的就搞成了乡土中国，每个人都在讲说各地的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就有什么搞勘测的大哥，有卖服装的大姐，
有点像你的那个纪录片的感觉。
对，就是线上版的脚踏实地，基本就是这样的。现在越来越好玩了，就是我每周
放弃巡演了，
是
啊，网络巡演，
就他们就开始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然后他们会告诉我说啊，你去哪个城市之后你要去这个地方，他们之前跟我说你要去杭州要去四季厅的那个服装批发市场，我前天还去了，哇，真长见识，真的就是一个大型的乡土中国。但我遗憾的事情是，就这些片段大概现在能有大概上百个片段，我大概聊了可能大几十个人，可能快百个人，就是这个还没剪出来，就我希望剪成一段一段的给大家看，这个还没有剪出来，这个到时候可以剪，到时候给大家，特别好看。就现在那个是我那段时间最上瘾最快乐的节目。
再给大家说一遍叫什么名字，
叫体面开放麦，就在我的微博上面，每周二和周日晚上9点就可以，你就可以看了，就直接就，你要想连麦的话，去下一个一直播的软件，你要是想直接看的话，就直接在微博上点开直接看，非常有意思，真的非常有意思。
你在其中也感到很多快乐，
太快乐了。那段时间就是我每周，一开始我一周播三次，那就是我一周最快乐的三天，真的是。真的
对，他现在已经剪成一周播两次了，对吧？
对，
然后这两次是你一周最痛苦的。
现在也特别快乐。
你会就是疫情结束后也会一直做下去吗？你觉得
只要我时间可以的话，我就我真的我就中间也想过，但我每次一播就开心，就这个事儿就
你就是好奇他们的生活对吧？
因为他们会给我讲出了很多新鲜的玩意儿，然后我是真不知道啊。他们有什么去村子里面打油的大哥，然后就讲他们打油碰见老乡要钱啊什么这些事情，然后特别有意思，讲的也好玩啊。我是真没见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大家也没见过，就是呀就这样的。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我们要说在这里读懂中国，我们这是我们一直的一个口号。对，
海源最近是不是也在拍一个乡土中国的抖音？
没有，还没有，我感觉他那个其实是和陌生人聊天。
公司就这么两三个产品，大家换着做一做。
没有，我 有拍，有在跟公司，因为公司就是有一个计划，就是让大家做一些抖音的东西。然后呢，我就是上个月吧，大概，然后就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计划里面，然后尝试了两个版本吧，目前，然后就是暂时还没有成功，所以，
然后公司说给护栏做吧，
对，你可以去做，你完全可以去做啊。然后就是下周可能还在继续做吧，但是成不成功这个东西是一个指日可待的事情，
事不过三，事不过三，
开拓华语喜剧的边
界。对，但是其实因为我其实原来我还挺不喜欢抖音的，包括我在家那么长时间，我没有打开过抖音，除了看囧妈之外，我没有打开过抖音。对，然后但是回来之后你去慢慢了解之后，就是还是会有发现有一些就是好玩的东西，以及有一些就是厉害的人在上面，然后同时呢就是也有一些兴趣吧，说也玩一下这个东西。其实有点像说你原来就是，我感觉忽然原来就不是一个直播，就是会去做直播的人。因为我刚回来上海的时候，我们都跑去他那个直播间里面，就是去唠了一会儿。当时还是在快手的，后来
那个地方有点太乡土了，就是有点过于乡土中国。
还是你做乡土中国，你又不愿意在快手做的？你这个味道不正宗啊所以我觉得是让自己去接受一些新东西吧，因为我们已经放弃了就是之前太多的就是不能做的东西了，然后你只能就是你去挖掘一些新的东西去替代它，然后你去尝试一下，去找一找吧，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啊，有可能很快就
放弃了做下一个伟大的项目
对对对对，
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一下，帮他成功
都有可能
对，机智的海员
没有，那个可能也淘汰了
更新换代这么快啊？
对对对，很快的就更新迭代有可能就做去快手了
那就是疫情之后，像刚刚说的，比如说大家也会看更多的抖音啊、快手啊，你们其他还有什么感觉疫情之后改变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或者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
心态上其实就是更无所谓一点吧，就现在有活干就觉得特别
感恩
开心。对，就是我就觉得现在就是工作没有那么重要的感觉，因为我们不是最近要准备那个脱口秀大会啥的，我们就在那儿录呗。你们想录你们录呗，这是
和你没关系。
对，让我们交稿的。让没有，反正，催呗，你着啥急啊？就是有那种你
经历过生死豁达了那种，
对，就是那种感觉，
是吧？
你哪知道下个月会咋样，对吧？
啊，
是，就公司最近有这么动荡，是吧？就是，对吧？
还是把这个
不该说的别说，
没事，公司现在惹不起艺人呢。
对，随时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
也有可能随时会成为最后一个艺人。
你们那个什么东京奥运全靠我们了，改一下名嘛，叫效果全靠我们。
对，就是真是没那么，因为我前两天我还在跟他们说，我们去年准备脱口秀大会劲儿可大了，就是发了一堆选题，刚刚写，然后什么来开放麦咔咔练，然后我们自己还自己读稿，然后所以说赶紧互相改，你这不行，你这哪怎么着，现在就写完了吗？没有。我也没有，然后就，而且是
气壮，
对，而且是真没有，不是那种互相试探啊，我没有复习，不是那种没有，就是啊，真没有，就觉得特别那无所谓，不知道为啥，心态特别的健康，
但我觉得就现在应该基本上已经算是过去了吧，我觉得对于我的生活来说，就是我已经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就是你比如说晚上可以出来讲开放麦啊，就是不管人多，就是当然人会比之前少了，然后就是大家互相见面聊聊天，然后去吃点东西，甚至也可以去打打球做一些运动，那然后我跟忽然之前有一些很喜欢的活动，当然现在没法做了有一些遗憾，但是我觉得
有点神秘，是捏脚了是一起写段子了现在不会写了哎呀我的天，
对啊，一起去银行存钱
一起去拉流水
好浪漫
对，那些流水不能让人知道的，
现在你来说现在不能做了，
这个 就不用也翻三番了吧？
我还能翻出十番，
这个我可以一直翻。小彩旗一样，哇的！
我们专做可多梗了，但
是可以给池子打个电话，问问他还能翻几番。啊，啥意思啊？这啥意思啊？这还不够是吧？继续说是吧？继续说，
再翻几番，再翻几番。
我跟你说，再翻十分。要不然讲两个那个那天晚上我们在说的梗吧。
你讲吧。
讲一个好不好？
每次他都说了公司原皮艺人。
一个。
但他不是艺人呐。
大家救救我的工作。
一个，
你要选一个最好的。
你讲吧，
我最好那个过于好了，就是。讲一个次好的吧，讲一个次好的吧。
哎呀，真是一次中好呢，
真是一次中好。对，就是公司让池子赔3000万之后，池子想了想，递过去一个柔光双摄手机。公司说你还差1000万呢。
就是说我这个像素都只有2000万，你跟我要3000万。
好，收。这个疫情啊，
你们这个票价是不是特别值？
这129花的。
你们想想，刚才那个还不是最好的梗。
生活还是在变好。那你们有没有觉得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让你们觉得这个疫情真的是在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嗯，有吗？
可能有人已经开始解约了吧。
没有了。
没有，
生活充满了希望。
这是硬来啊，这是硬来啊。时间完全卡不上，我跟你说。
你这个就是还想聊。
音频观众这场太亏了。
没事，可以把那关键词全剪掉，就是不要去滴拉滴啊，
逼千万，哇，八千万，我天！
有没有什么时间点？
我觉得是可以做开放麦了吧？嗯，对，因为听到就是说大家。因为之前做线上开放麦，线上开放麦真的特别难，然后也很
对，
观众也觉得很无聊，我们也讲得很无聊，
就跟一个没有货的带货主播一样。
硬带。
对，观众看到的感受是讲的啥东西啊。
对呀、啊、
卖的是期货。
可是疫情之后不应该有很多梗可以讲吗？就像现在一样。
但是也没有、也没有，因为我们也不是真正的亲历者，或者是有什么身边有什么太多经历的人，因为没法讲这些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嘛。我在家就待着呀，我待着能有什么好玩的什么？肯定没有。就是我就是讲笑话，你肯定得这里边还是得有点各种曲折离奇的元素。
对，因为你每次说啊，我听说一个什么，就是大家就不想。
你看刚刚那亲历的那事儿，我们聊多开心，真是。
看又回去了。
还是得真听真看真感受啊。
对，就是池子也没得病，关键是。哎呀，老板也没得病，你说。
这上哪说理去？真的是。
哎呀，天地之间没有秤啊，真是！
秤上面放了3000万了，是不是？平不了了。
所以就没什么可说的。你们如果来看过演出，就发现也没有太多关于疫情特别好的段子吧，至少就是也是讲一些其他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还是在我们的创作，反正我自己也是，主要是我也经历过 那不是其他更那什么触动心灵的事吗？
嗯。
啊，没什么，嗯。
我们想听听，我都不知道。
就是被网络暴力嘛。
哦，原来是这个事情啊。
啊，那会儿我就觉得疫情好像出现拐点了。
大家有新的关注点了。
对。
抗击的不是病毒，是庞博了。
对。挺开心的，嗯。
是不是现在还有？
少了，因为都被我拉黑了，很多。
对，不知道听车间访谈的观众里面还有没有想想暴力的。
就是一阵儿，这种玩意儿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因为互联网确实记忆比较那啥，就过去了。嗯，
但你也讲了和他有关的。
对，我那创作欲可旺盛了，我当天我说哇，这素材哇，谢谢你们，然后咣咣咣，我写了得有十七八分钟，然后而且应该是我创作生涯以来写的最快的一次。就是情绪非常饱满，然后就是先上开放麦讲了一轮，回去改了一轮，然后又讲了一轮，又改了一轮，我就是成功了，成功了，不用改了，不用改了，就
准备什么时候把这个作品呈现给大家呢？
就是可能
下一个专场，
对，可能得放到专场里去讲。
这个事儿我就讽刺过他，他在网上一句话都不说，然后线下哐哐讲这些段子，
对啊，这不是成熟艺人应该做的事吗？
不是，这个就是互联网上唯唯诺诺，线下演出重拳出击。
你看互联网上重拳出击的艺人现在什么后果？倒是得到了舆论一边倒的支持。
又回去了，又回去了。
就没走，
要不这样
没走。
我们今天把这个音频卖给
卖给老要他千万，那是
跟池子说直接给打给我就好了，就不用转给他们了。
拐点。
对，我应该是就是开始经历一些事儿吧，对，然后因为就是把那个注意力转移开了，其实是，啊，就这样说虽然很自私，就是别人就外面有一些，就是大家都经历这些不好的事儿，你还是不如经历自己被骂一下，自己被骂一下，自己感受确实是更深刻一点吧，嗯，
是，就觉得大家确实是把关注点转移了。
对对对，
嗯，
就是网上他们说过吧，就是从热搜开始出现那些明星绯闻之后，
嗯，
就说明那个疫情得到控制了，因为大家开始关注什么各种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罗志祥什么这那这是。
在那个时候，在二月份的时候，各家的粉丝都特别怕自己的那个明星上热搜，
嗯，
记得吧？就是大家都说老老实实的，不要任何人不要买热搜，不要买任何的东西，上去就挨喷，上去就挨喷，就到后来就开始
占用公众资源，
占用公众资源，
对，
嗯，
对，实在是成熟。
你这个有点硬。
哎，我觉得好像啊，我们恢复第一次开放麦是不是就在这里？
就在这儿啊。
对，然后你是那天就正好讲了那天。
我第二天来的，第一天我们应该好像都不在。
没有，就是我记得坐在那里的时候，然后你也在，然后后来
那是第二天，
第二天
那是第二场开放麦啊。
因为我们那第一次上来讲的时候，然后感觉观众就是哇，今天观众怎么那么容易笑啊？就是
对，
因为大家都就是憋太久了，
对，
然后就感觉就是那个活动开始之后，大家就心态慢慢就是开始放松下来，然后开始进入正常的一些生活状态那种感觉，
嗯
啊、
就笑的也没有那么。
有的场次还好，有的场次不行，就是这个。
对，就是那是第一次嘛，第一天嘛。
就有小胖就还行，没小胖就。
那这样每一场都让你有小胖好吧？
好。
哎，我们还是要对自己严格要求了。
你们会想念观众，想念舞台吗？
特别想念。
感觉不是很坚定。特别想念。
我反正就是那段时间我经常来开放麦，然后我也不报名，然后我就是最后一个讲，我就光光讲二十多分钟，经常。对，我那会儿也有话要说嘛，因为。对啊，就是还挺想讲讲开放麦啥的这种感觉，包括那会儿看很多演员也是，大家 就感觉确实很长时间不演了，就是技术也生疏了，然后也确实没好好准备，没什么梗了，上来就开始一顿倾诉，然后底下人也就硬听着，就那种感觉，大家就是我就觉得还是恢复了一点那种，就是以往比如说我们这种剧场里面观众跟演员之间那种默契也好，就是连接也好，还是渐渐的在恢复的。
我觉得是就是回到了那种你去人跟人交流的那种状态吧，就你在舞台上，然后你去不管讲的是什么东西好不好也好，就是一个表达，就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其实大家互相间都是有一种关联的，然后包括讲完之后就是大家再互相聊一聊什么，就是你回到了就是好像博洋之前微博说的那个什么东西，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就是快乐可能就是互相间的那种联系吧，就回到那种感觉有一点。因为我记得就是我们这个这样访谈的一个导演的嘛，好像毛衣，然后之前在朋友圈
是我的总导演，
对对，就是在朋友圈发过就是一条说以后给我发微信能不能尽量发语音好想说话呀就这种感觉，就是你太想跟人交流了。
是
挺神奇的。
是，
对，我喜欢看开放麦，现在就
你博洋化了，
我博洋化了，我博洋化了，我博洋化了。他昨晚让我
博洋就是
博
洋就是，对，博洋就是挣着他不用买票，然后老师来蹭，
就是想来就想出门透透气儿，想看看大家
对
怎么样。其实主要还是这个
看看华语喜剧走到什么地步，
走到了什么地步，
没有想到还在上海，
还在工厂，就是没变。
那你们就是到了现场之后感觉和在网络上直播或者跟观众的交流有什么区别？就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特殊？
没有人打赏吗？
直播赚了多少钱？
走之前都留点钱。
我直播赚了多少钱？我没播几次，赚几百块钱吧，很少。
哦，那还挺多的。
很少很少。
呼兰能赚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没算过。但是我跟大家说，千万不要打赏，就是咱
可能已经拉过了。
就是不打赏是吗？建议大家。
对，我说就不要，咱就这么来看就好了，就不要去花钱啊，买礼物、啊。
但是有一些有钱人就很叛逆啊。
对，就越说越大。但我没算过，我也没看过，我就
打赏的那个平台抽成都很多。
是吧、
就是他就会拿走一半或者30%或者什么，
我就一直在那边放着。我想如果哪一次最后不播了，给大家发个什么礼物就可以了。
所以到底现场和
还有个问题在呢，我以为聊打赏呢，扯不扯的。哎呀，
光想着往那边拐了，
总想往钱上面拐，快快快快快拉一拉。完全不一样。 对我来说，我那个直播跟现场说脱口秀是两回事儿。我一开始也没准备在网上脱口秀，那个也太浪费素材，我也没那么多梗跟大家去讲，我怎么可能一周讲3个小时的脱口秀啊？没有那个创作能力。但现场就是现场跟大家交流那个感觉，但是而且在网上你去讲梗和你去讲一个正经段子是不行的，就是那个感觉是没有的，就是你像在逗大家笑的那个感觉，就是我看到有人到我的直播间里面来试，但那种都失败了，就只有你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才会成功。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去看，我们也没去过开放麦，都没去过线上开放麦是吧？
我没有
。
你看过吗？
我们看了我们那个喜剧周末。
哦，
对。
那为什么就是专场就可以？它是一个录好的东西就行，但是如果你直接对着观众讲就不行呢？
下面还有观众嘛？就、那个
就还是需要
对
实在的。
对，你看，其实这种。在网上比较，我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在网上比较火的这种课，你看之前的像现在的那个罗翔罗老师，还包括之前的那个张雪峰，包括最开始的袁腾飞，其实他那个最后视频流出来，他下面都是坐着学生的，就这种其实他还是跟下面那个学生是有交流感，所以说他那个你还是能感觉他是在上课，而不是说一个人，你也看过那种网课，其实那种交流感就没有，然后也不会这么好笑，其实原因就在这个。我还想过这个问题，
有个节奏在吧，就是观众什么观众笑了你就停嘛，观众不笑了你再继续，那种
下面坐着人的时候你会有个感觉，是我是需要让你们听懂的，就是我会有个感觉说听懂了吗，听懂了吗，听懂，就时刻咱们在确认这个，就是有这个关联在的啊。但你在讲网课你是没有，就是你是飘在那儿的。
对、
啊、
今天大家都听懂了啊，
听得也过于懂了。
好像是这样的，因为我最近就是工作的沟通，然后有的时候因为疫情嘛，大家就是更多的是打电话或者视频或者打字，你就会觉得那个情绪稍微有点不对。 就是没有面对面直接聊那么友善，就总容易吵架。疫情当中工作总是吵架，
就互相不信任嘛。
对
对对，互相不信任的那种感觉，看不见人，你就是很简单，你发文字就比打电话容易吵架，因为你说不清是啥，然后
你一个标点儿，
对对对，打个电话就稍微好一点，视频就更好一点，最好就还是坐下来谈一谈这样子。对，
是，
而且现场观众就是已经买了票了嘛，他们跑了，他们也花了钱了，就是，所以他们一般不会跑，就是他就会一直在这里听，然后就还就是大家有一个双方这个默契，就是我坚持讲完，你坚持听完。但是直播就是随时来来往往的，然后他就走了嘛，他进来一看不没什么意思，他就走了。他可能有时候还说一句，啊，确实没什么意思。可能他看的那段就是没什么意思嘛。但是你等一等啊，他又不愿意等，然后就还挺那啥的。
是的。
我大概能想明白为什么线上工作容易吵架。其实因为你在线上工作最多其实就是吵起来，但你在线下是可能打起来的。是这个逻辑。 对，就所以说大家都会更克制，不会吵架，因为他随时可能动手，就保留诉诸武力的权利。
所以网上更容易吵架，是的，随时都可以跑过来骂你。
对啊，
对，物理距离还是挺重要的。
线下唯唯诺诺嘛，线上重拳，就是还是这个道理，还是这个道理。
你看网上能骂你两万多条，现场骂两万多条，
你不要提示他们了，这是。完一说，我们这么多人，我们线下也可以重拳出击。
庞博明天要配保镖了。因为最近也是因为疫情，然后很多的就是国外的公司，然后他们也开始说可以永久的远程工作，所以其实就是对我就不知道，对于像脱口秀演员或者像我们这种娱乐的制作的公司，它可不可能成为一个常态，或者就是能不能想象它是这样的，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很难吧。你像美国那个每天都播的那个叫每日秀嘛 ，Daily Show，
是
他从他们的那个就是类似于有一些限制之后，比如不让在棚里过多人之后，他就变成每日在家秀了嘛 ，Daily 什么 Social Distancing Show， 然后他就自己在家，然后支一个机器在那播，但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不带观众嘛，他的那个录制现场也是带观众的，然后他就给那些观众嘎嘎讲，但是我就感觉看的时候差点意思。没之前那么好笑了，就同样的人嘛，同样的人，同样的班底，然后可能制作当然粗糙一点，但我觉得那个应该不是根本原因，应该就是还是没有观众了，他就不知道在说给谁听，也不知道自己就是这些，我不知道观众你们有没有这感觉，反正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表演者，你演完观众给你那个反馈，你们在偷偷点头或者摇头或者根本不理我或者玩手机或者哈哈大笑或者鼓掌，其实是每次都会影响到台上这个表演者的，无论是脱口秀啊还是那种假装不在乎你们的话剧演员，其实还是
很在乎，
其实肯定是有影响的，他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上让他显得没有那么在乎，所以我就觉得现场观众是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看其实美国这些公司可以说之后永久办公的这些其实都还是有名有姓的大公司，
对，
员工素质比较高。
对
你胆敢让我在家永久办公，就是这辈子在家永久办公，我就敢一辈子领钱养老保险
再找一个工作。
就会开滴滴了。
可以找十份啊。全部都在家办公，
素质都很高，就是
是确实也是就我们公司这种低素质的公司吧。
但我们公司确实本来其实像导演组这种比较偏创意型的工种，包括编剧都是不坐班的，然后即使坐班也是下午一段时间，比如说2点到7、8点这样子的时间，它其实并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按时按点坐在那里，它其实还是说我们有段时间聚在那里赶紧把事情做完，聚在一起做完，然后就各回各家忙各自的，对，它可能也是一个未来工作的一个形态。
有可能吧，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还挺难的，我就感觉我们很多人在那儿，我们很多那种头脑风暴的会，大家是来了先吃一个外卖，然后我们开始头脑风暴吧。不是正常情况是你在家头脑风暴完嘛，你想好了，然后你带着创意来，然后大家互相交流一下，互相改进一下，然后我们但人就是都比较懒，这没办法，这是对人类的劣根性，这是很难避免。我们就不指望了，你看我们公司干这些事儿，这是 真是这
又回来了，
远程办公不值一提，在我们这
都是没有什么自觉性。我直播的时候就有一个大学生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是这个真实故事，也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事。他说大学生，然后大二的一个学生，他们现在就是用钉钉在去上课，然后他们早上8点钟就要去上课，然后老师想点到某一个同学回答问题，就把麦切给他，就立马就切给他，他那边麦就打开了。他说切过去之后，他经常8点钟就连上去之后就开始睡觉。他突然收到一堆微信的时候，就是同学就开始告诉他，老师叫你了。他说我这还算好的，就老师把麦就随机切给说让这个同学回答。他说那边麦打开之后，那边什么声音都有。他说有什么骂人的，有睡觉打呼噜的。他说最过分的是老师把麦切给一个学生，那边出现了还有5秒钟到达战场。这是一个当代大学生给我讲的故事。不自觉都不自觉，那没办法。
还是得骗到现场来。对
，就是互相有个基本信任嘛。其实也是，真是，我们跟观众之间也是这种，真是。
对，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人需要一份工作，除了就是这份工作的收入养活你之外，其实你需要另外一个交流的环境嘛。
对，
就是你如果在家办公了，就相当于其实你没有同事了。或者是你没有同事去交流什么的，然后就像我们其中一个听之前他也是就是在家办公嘛，然后就有一次问他说你怎么都没有一些朋友什么一起玩的，说因为在家办公，就是但是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其实我们平时除了工作以外，大家一起交流一起做别的事情，其实也是一个就是一些朋友的来源，我感觉是
对，
嗯，
因为大家在办公室你是几乎没有哪个办公室不聊闲天的，就对吧？很正常，就是你任何制度都规避不了，大家一定要就是聊聊闲天，然后聊聊八卦，或者是无论公司里的公司外的，
你是主要的原因。
对，
我之前公司里就不聊八卦。
你们公司那不是那种群，那你们用的那种聊天，你们肯定有一个公司内部的聊天的工具嘛，无论是钉
钉
或者 Skype 或者是什么，肯定会有一些熟的人拉一些群，
反正都不拉我。
你还是当领导当多了，那是。
聊闲天一般就不会拉领导。
就多少都会有一些，然后就有一些同事你也会转化成朋友嘛，我说离开这家公司或者离开这个，哪怕离开这个行业之后，就是大家会有一个转化率的问题。
转化率。
对。
嗯，是的。
办公室生活的重要部分就是。
嗯，就是物理的接触。
对，我觉得一个更好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车间访谈完全可以在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在音频上就可以听到，但是你们还是我还是想买票来这里看，对吧？
对，哥哥戴着口罩很怀疑的看着我们。
还行。
对对。
对。
原来是太需要交流了。
是的。对，你们现在最近在忙啥呢？是在忙脱口秀大会吗？
差不多吧，
都在
又疑虑了，又最近又在忙啥？
好灰暗啊！
不能问这种问题，
因为最近就这么个事儿，但是我们实际上没有在忙，然后因为我们懒得写，有点弄不动。
理论上是在忙，
对
、
嗯，新的赛制有击垮你们吗？
没有吧，我会在节目中正式回应这件事情。
还留着下一番呢。
好几番呢。
占用一些节目资源。
对，
占用一下。
对，因为他要对这个节目的新赛制重拳出击。抨击这个赛制。
小心总导演会打你。
没事。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小节目车间访谈的下一步计划吧。对，就是
对，
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野心，
明年的东京奥运会
上市吧，咋说？
是吗？我们去美国上市，赚美国人的钱，
成为下一个瑞幸，
暴打华尔街韭菜。
虽然没有一个美国人听得懂，但就是头衔，不知道为啥。
美国人一听车间访谈，我们很需要一些实体企业。
车间在工厂的车间访谈，中国就是世界的工厂啊！投了。
我们那天吃饭闲聊，我们说我们争取做成一个周播节目。哇！
对， 对，是的。
现在不就是吗？
对，我也感觉是。
是啊，就是啊。是挺频繁的了，我觉得还要周播，多大
的野心。我们说我们争取争取至少有一周做到周播，好吧？
你跟特朗普说周播节目，对他们那边有50个州。可受欢迎了，
我是真没想到啊！
一会儿你走的时候会有观众对你重拳出击，我跟你讲。
特朗普都没想到，
特朗普不懂中文啊，这是
中国喜剧的边界又被拓宽了。
所以这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周播是吧？
对，因为之前我们想象它是一个更季播的节目，就是第一季、第二季，然后中间会隔很长时间嘛，然后给大家调整和休息。
我是觉得有挺大不同的，就是现在的节目因为都是一季一季的嘛，然后就会有个起承转合的感觉。你第一季一上来啊。第一期第二期嘛，先介绍我们这一季有什么升级是吧，节目永远就是瞎一通乱改，然后就升级，从来没有说我这一季有什么降级是吧，就先升级，然后录几期，然后录到中间的时候我们这一期然后渐入佳境，然后后面就是后面几期我们这一季收官了，然后 就结束了。
敢想象这个是车间访谈的第二季，是第二季是吧？
对，你只能这么叫，
我只能这么叫，因为第一季已经有了，但是我们第二季就会一直这样播下去，就可能不会到第十集就说我们要第三季了，或者我们就硬说它是第三季。
你们两期一集一季也可以，就是200多季，是不
是？一期一季，
是这多好啊！
跟电影似的，车间访谈大电影。
啊，音频节目做大电影，我是第一回见的。
这不是要开拓喜剧的边界吗？
还可以卖给抖音什么的。
没有，因为为什么综艺节目会有季播呢？其实它是根据广告走的嘛，因为广告商它是第一季度有钱，第二季度有钱，所以
快乐大本营就没有季播。
对啊，因为它是一个卫视节目嘛，所以它其实是有资源，它其实中它上新的卫视，它就可以说我中间有广告位，就是中差嘛。嗯，对，它就是有长期的广告资源可以一直做。那像，但是它也是每个季度都会换不同的广告商。嗯，对。但是我们这个节目呢，没有赞助，
水果就是水果。
对。然后我们会希望它做成那种真正的周播节目，能够陪伴大家的一种质感，而不是。就是非常商业化的，我们这一季赚多少钱，然后我们根据这个去排，我们要请哪些嘉宾，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舞美，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有，因为我们也没有舞美嘛。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就
是什么
舞美？就是舞美，就这样就好了吧。舞美，我天！
不是拿出你们的门票来，这都是花了钱的，我这还有
一个非常华丽的音频节目的舞美，
好大的野心啊！我的狼子野心，我觉得
野心跟愿景已经说完了，那做得到做不到就随便吧。
愿景还有愿景，
是一个 flag。
我天，这节目还有愿景，听听，吓死我！刚从阿里回来。
下次去带着我们节目去。卖一卖好不好？
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平台，就是也没有广告商，所以我们就先按照我们想要的样子。
你知道没有平台有个说法，我们就是全平台播出，各大平台均可收听。
欢迎在泛用型播客，
从不歧视任何一个平台，
谁也没给钱。特平等，对，我们就像我们希望的样子去做它，去完成它。等到有了平台，有了钱之后，
就会难看起来。
但我们也不拒绝。对，我们仍然是拥抱商业化，我们拥抱有更多的资源能够给到我们。但是目前的话，就是先按我们比较希望的方式去做这个节目，看它能成什么样子。对，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愿景。
感觉是一个招商会的，
但你
好想投资啊！
但你把我们，你觉得我们刚才不能播的那些东西全播了，
对，
下一期就肯定有人敢投资，真的肯定就有投资，池子就来投资了。
去年脱口秀大会就是，去年脱口秀大会一度招不着商，没有总冠，
对，
然后他们就问李诞。你最近手头宽裕吗？要不你自己投吧，你叫李诞脱口秀大会。
还挺脆，挺好玩的。 要听的。好，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一季还会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我们会邀请一些新的朋友，然后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然后
也可以不期待了。
嗯，对
对，因为很难比我们更好。
对，第一起码重拳出击呢。
好，今天的我们的车间访谈就到此结束，感谢我们各位的嘉宾，也希望大家和我们期待新一季我们的改变，谢谢，谢谢大家。
哎呀，我们还演什么出啊，不要演。
我就不信后面的演出接得住我们。
对呀，我们以后每次就这样就算了。